因相啊，相应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正义啊，正。还有一只兔子伯的呢，正。然后呢，小伯啊，一共有五伯啊。这五伯啊里面，全部如果包起来的话，2000多部经，太多经。但是最多的经就是正义阿含跟小波阿含里面比较多，这三波阿含里面呢，就经不是那么多，但是所有的经呢都有长的、中的，还有杂类的，所以这三波里面的经不太多。但是我们为了系列，它是顺序，按照巴利文的顺序，我们读的话，从长阿含开始。长阿含经它就排在第一部经里面。所以长部阿含里面一共有34部经，一共有34部经，这34部都是很长的，所以才叫什么呢？长阿含经。长的，所以所有的长阿含经里面第一部经叫梵王经，今天我们要读的梵王。为什么要叫梵王呢？这取的名字很特别，所有的经里面这个名字很特别。为什么叫梵？佛经里面呢常常会说梵王，还有梵心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心位呢要当作什么呢？梵心，好像梵天神一样。梵是印度教里面、婆罗门教里面呢最高的一个境界。所有的人，我们都是不清净人，最后呢我们一直是修行到回到哪里呢？回到梵天界，意思是最高的清净的地方，才叫梵天界，所以叫梵行。我们的一般的行为是不是梵行？不是，我们是凡夫的行为，所以我们才要走梵行。这个婆罗门教的思想呢在印度佛陀时代已经很深了，要改变他们的这个思想呢是不是那么容易。佛陀有他自己的修行的方法，但是要改变所有的印度人的他们的古时候的想法，要变成佛陀的真正的思想的话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佛陀还是要不得不用他们的单字来表达。说梵，还有我们示范组也有听过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叫示范组？慈悲喜舍，也是示范组，还有梵行，还有这里也是用什么呢？梵王经。梵是最高最高的，所以这个王子呢，王禄的王，对不对？这个王子，印度的所有的人民呢，被这些印度的修行人的思想盖住了。这些印度人呢都是被这些人盖住了，他们已经在王子里面，这个王子是最高最高的王子，意思是什么？思想的王子。所以梵王的意思是最高的思想的王子，所有的印度人呢都在王子里面盖起来，他们要从王子跳出来，跳不出来。所以佛陀就用这些思想都是最高的王子。外面我们偷东西啊，偷了以后我们被关起来在监狱里面，我们还是有机会跳出来，但是思想的王子里面如果关起来的话，这个是看不到的东西，很难跳出来，也拉人家出来也是不那么容易。所以佛陀在取这个名字的名字叫什么呢？梵王经，意思是最高的思想的王子的一种境。所以佛陀时代有好多好多的修行人，修行人的方法都没办法算，但是这部经里面呢他有还是有讲出来，佛陀时代真正的有62种的思想，这里有62种的思想，62外道思想。大部分我们会听到什么呢？是六个外道思想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但是真正的 可以分得出来的所有的思想呢，都在六十二种的外道思想。这个六十二个思想代表什么呢？一个很大的王子，就六十二个洞，一个一个一个洞的一个王子，全部都盖起来。所以这些印度人，所有的一般人呢，从这个王子要跳出来，跳不出来，他们觉得他们教的都是对的。每个人都搞不清楚哪一个思想是正确的，其实都是正确的，但是那个是一个思想而已。但是佛陀就要告诉他们，这个思想是不是真正的解脱的思想。他们也有解脱的观念。这部经里面最后我们会看得到两种思想跟佛陀很接近，让我们有的时候会自己觉得，我是不是这种人，让我们是有一种怀疑心，我们佛教徒是不是归类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说这最后的两个思想呢，从那边跳出来也是不是那么容易。现在我们佛教徒在哪里办活动，怎么样，哪一个法师讲经，什么讲经，都是还是有一点点归类在这种思想里面。我们还是有回到这种思想里面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，我是佛教徒还是他们的思想一样，我们也有这种思想。所以这部经的来源，刚刚我们现在要讲的，其实阿含经，梵文的阿含经里面有梵王经，巴利文的尼嘎亚的长部阿含里面有阿含经，两个都是梵王经，但是内容有一点差别。巴利文的梵王经里面，它是强调的是戒律方面的，它也有小戒，对不对？中戒还有高级的戒，它有三段。我们受戒的阶段有三个阶段，然后从三个阶段以后，它就跳到思想里面来，拉到这个六十二个外道思想里面去。他们有讲到菩萨的思想，但是梵文的阿含经，我们说说阿格玛，对不对？梵文的阿含经里面讲的那个梵王经，它有讲，又是强调什么呢？它也是强调戒，最基本的戒，还有中级的、高级的，然后再跳过去的话就菩萨戒了。他就强调菩萨戒。如果我们说菩萨戒的话，我们好好的修波罗蜜，然后最后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成佛，再来度一切众生。他就拉到哪里呢？拉到菩萨思想去了。但是巴利王的是强调六十二个外道思想，然后再来结束。所以这部经它的发生的原因是，佛陀时代有一次，佛陀呢跟着很多出家人从王舍城，王舍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嘛，有没有人没有上过佛学课的？大部分可能都有上过，应该有上过。王舍城，佛陀大部分他的弘法的45年的弘法的时间当中呢，佛陀最久住最久的地方就是社会国，所以所有的经呢，大部分会讲到什么呢？佛陀住在社会国的社会城的七多园，对不对？会讲到很多很多。但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？看到王舍城的竹林精舍，要不然的话就灵鹫山。王舍城有两个重点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竹林精舍，是频毗沙罗国王第一次建给佛陀供养的第一个寺院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灵鹫山。佛陀有的时候住在竹林精舍，有的时候住在山上，就是灵鹫山。所以有一次从王舍城要到那兰陀，那兰陀是现在还是很有名，我们有大家都知道的那兰陀大学，就是王舍城到那兰陀大学差不多现在的话80公里，差不多80公里。 但是路都不好，要走80公里，有的时候两三个小时不到，因为它路都是洞洞，都没有修理。如果有人来抢劫、抢东西的话，就很快就被抢。所以这个地方常常会发生很多抢东西啊，外国人去的时候啊，车子都被外国人他们抢东西，因为车子开快一点就没办法，路都不好。所以有一次佛陀跟所有的比丘们从王舍城到南仁头去的时候，因为古时候都是走路，他是很少坐车子，因为古时候的车子都是牛车，所以佛陀也不想坐，如果不是那么重要的话他也不会坐，大部分都是走路。刚好佛陀跟所有的比丘们呢去南仁头的时候，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修行者，那个修行的名字叫什么呢？ Supriya， 我用 Supriya 一个修行人的名字，这部经里面我们会看得到名字，对不对？但中文有没有讲 Supriya？ Supriya 这个是原来的名字，梵文的名字。然后他的徒弟叫 Brahma Datta， 他的那个徒弟的名字，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修行者。然后他有好多好多的徒弟，所以这个修行人呢跟他的徒弟也是跟着佛陀后面一起走，他们去他们的事情，他们做他们的事情，佛陀也走他的自己的路，但是刚好走的路同一条路。所以这个人是很讨厌佛陀。很多修行人呢其实在一起有的时候思想不一样，也是嘴巴不会讲，但是心里会讨厌，不希望人家比我好，对不对？大部分都会一样，生意也是一样，生意人也是一样，我做的生意比别人好，不希望别人超越我。其实修行人里面也会有这种思想，如果没有走正确的修行的路的话。所以这个人那么有名，他修行那么好，他还是看到佛陀就受不了，他一直骂佛陀。佛陀跟出家人一直走，他也是旁边一直骂佛陀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怎么骗人呢、啊？怎么样一直骂一直骂。然后他的徒弟就说，不是啦，你讲的错了，你不对，佛陀是怎么样怎么样。他的徒弟一直赞叹佛陀，佛陀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老师是一直批评佛陀，两个都思想都不一样，所以两个人 一边吵一边走，佛陀就乖乖的听而已，他都不讲话，已经知道了 有人批评，佛陀是不会在意人家赞叹跟批评的东西，他不管这个，因为这个赞叹跟批评是有一部经里面讲的事情，我们常常会听到八个世间法的一个部分，对不对？八个世间法有包括什么？八个世间法，我们有的时候说八风吹不动，对不对？这个八个风呢，对佛陀来说，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有存在。你不喜欢这个环境，换一个环境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又会碰到一样的东西，就是风，一样的风会吹你。我觉得这里有人骂我，我不适合住在这里，你去别的地方住，还是会一样骂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什么地方一直换来换去，最后我们都会被这个八个世间法会打败。所以这个八个世间法如果存在的话，这个我们的世界呢永远会存在。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超越这个八个世间法，我们就不用怕这个风吹我们。所以佛陀是已经超越这个八风的事情，谁来赞叹他他也不管，谁来骂他他也不管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快乐不快乐，八风里面有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利，第二个是弊，对不对？利跟弊是一起的，利的相反就是弊。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希望什么名利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一样，我做一个事情希望很多人知道，去哪一个地方帮一个人，希望人家知道我又去帮忙他，我们都有这种爱面子，对不对？希望人家知道我做什么事。然后 如果你爱面子希望名利的话，名利的相反是什么啊？就是他的相反没有名，对不对？不名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帮助人家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人家故意不知道的时候心里怎么样？会难过。你怎么帮忙人家还是会觉得你没有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会怎么样？会很难过。所以这个名利跟不没有名利也是一对的。然后第五个是赞叹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希望人家来赞叹，明明都知道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，还是希望人家来赞叹我们，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欲望。但是做错了人家来批评我们也不想听，做错了还是希望人家来帮我们赞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怎么做好的事情善事，人家还是会来怎么样，有的时候会批评啊，对不对？做善事了人家来批评我们，心里还是有难过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赞叹跟批评是一起来。然后另外一个八风里面还有最后的两个风，就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有的，每个人每一次都会有快乐跟不快乐，快乐跟痛苦，对不对？八风里面讲的快乐是什么呢？怎么样子的快乐？有没有人听过？我们大家都有分别心，对不对？朋友跟朋友之间也好，什么人跟什么人之间也好，我们就大部分会想到什么呢？希望我喜欢的人来找我，有没有？心里已经准备好了，希望好的人，我喜欢的人来找我，他来的话有没有快乐？因为心里已经有一个分别心了，希望我喜欢的人来找我，已经有分别心。然后希望喜欢的人来找我的话，希望不喜欢的人来不要来找我，对不对？一定有另外一个分别心。所以如果有这种分别心的话，你希望喜欢的人来找你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高兴？快乐就来了，快乐就来了。但是不快乐痛苦一起来，我们就没有感觉而已，对不对？八风里面的那个痛苦啊，跟快乐一起来，希望的人他来的时候我们很舒服很快乐，但是他离开的时候有没有痛苦？痛苦也是跟着他一起来，让我们很不快乐。来的时候快乐，他离开的时候痛苦了。然后另外一个痛苦是什么呢？快乐的相反是痛苦，苦。有的时候我们有心理准备好了，希望我不喜欢的人来不要来找我，但是我们就挡不了，阻止不了，我们不喜欢的人突然来找你，还是看到了心里会怎么样？心里很不舒服。早一点就我们有心里有一个分别心，喜欢跟不喜欢，所以造成很痛苦。不喜欢的人来找你就不很痛苦了，但是他又带来另外一个东西，是什么？快乐也是一起带来，他不是带痛苦来的。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很痛苦，但是他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快乐？希望他赶快离开，但是他真的离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舒服啊？好舒服，对不对？那个另外一个风就吹了，就是没办法当作我们自己，就是所以这种八的风呢吹来吹去，我们的所有的人间的人呢都是没办法自在，原因是这个八风呢一直吹我们。所以这个这里呢发生这个事情，佛陀早一点就知道了，人家骂佛陀他也不会在意，谁来赞叹他他也不会在意，所以佛陀还自在的走路。有些法师跟着佛陀走的人，他们已经不高兴了，希望佛陀回应他，但是佛陀都不理，还是一直走。走到一个地方呢要休息了，因为古时候的85公里呢也是很长，对不对？现在的话我们从这里走到哪里？超过新竹，对不对？台北到新竹，新竹80多公里，对不对？新竹跟苗栗的中间那么远的路，对不对？而且走路是不可能那么快，所以佛陀一直是走到一个地方，快要到南兰陀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安巴拉提，这个是有一个人的名字，佛陀就休息 这个居士的家里修行完成了，要住一个过夜，所以这个居士家里过夜，可能是有一些芒果园类的，有一个园子里面，佛陀还有他们也是里面休息，刚好两个都是同一个地方休息。休息了以后，早上一大早，所有的出家人都早一点起来。佛陀住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很多出家人呢早一点起来，就出家人跟出家人一直谈。昨天晚上啊，昨天呢，我们坐路的时候，这老师跟学生呢，为什么一直想法完全不一样？老师说佛陀是怎么样怎么样骗人啊，怎么样怎么样不好的人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但是他的徒弟呢，一直赞叹佛陀是怎么样，佛陀是很好的，你想的跟佛陀是完全不一样，你不要这样子批评啊，佛陀是怎么样？一直赞叹，一个赞叹，一个人批评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他们很多出家人一直聊聊天。佛陀为什么被人家有的时候被人家赞叹，有的时候被人家批评，这个是什么原因？他们还在聊天。刚好这段时间佛陀也是过来跟所有的出家人说，哎，你们现在做什么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那么早就还在聊天，那么多人一起聊天做什么？所以这些出家人就说，昨天看看这两个老师跟学生呢，他们的意见完全不一样。老师说你是怎么样怎么样，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他的徒弟啊，他的最重要的徒弟一直说您是怎么样，是很好的人呢，所以我们还在怀疑这是什么一回事，对不对？老师跟学生的意见为什么不一样，他的原因是什么？但是为了安慰所有的出家人，佛陀就说，好吧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了解，有人来批评出家人善报，会帮出家善报，有的人很会会帮善报，善报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会骂了，有的人会骂，有的人赞叹，所以有人来骂善报的时候，你们先要了解他们骂的原因是什么，为什么要骂，有没有原因，有没有害到别人。骂的时候不要马上不高兴，佛陀就一直提醒出家人，谁来诽谤我们善报，出家人骂的时候不要马上不高兴，先要听一听，然后再来思考他们的所有的问题，他们骂的原因是什么，全部都分开。分开了以后，虽然有原因，骂的原因有存在，还是不要不高兴。意思是佛陀一直鼓励所有的出家人做什么呢，最好是忍耐，我们不要不高兴，就继续我们好好的修行就好。然后另外一面，如果有人来赞叹三宝啊，三宝是伟大，很伟大了，他的结果怎么样，你好好的修行的话怎么样，所以他是怎么样很好的，佛陀讲的都很好的，人家来赞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舒服？有没有有些另外一个宗教人赞叹佛教徒 啊，你们佛教那么好那么好，我们会不会很得意？有的时候觉得哇，我们真的很伟大，自己马上会笑起来。如果同一个人突然骂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会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说的八风里面的那个风啊，会吹我们，吹的好的风，喜欢的风吹的话就高兴，不喜欢的风吹的话就马上不高兴。所以这个高兴不高兴不要有。所以佛陀就一直告诉所有的出家人，如果有人来赞叹佛陀，赞叹你们的话，你们也不要太过分的高兴，就是听一听，快乐舒服就好了，当作这个也是无常的东西。所以印度的有一个修行人，他就说，人家来赞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给我们盖一栋房子，赞叹一次给我们一个砖块，有没有？一个砖块给你，你拿去盖房子，意思是他赞叹的一次是借给你用一个砖块，然后 赞叹量尺是两块，人家一直我们大家都喜欢盖很高很高的房子，一个是妄想的房子，就是人家来赞叹的房子，对不对？他每次赞叹你就盖了，慢慢盖一个房子过来，盖了完成了，我觉得什么都我盖好了，人家那么多人喜欢我，意思是自己会怎么样呢？很有成就的感觉。突然同一个人来骂我们，看到我们的缺点的时候呢，他马上会骂你。原来我以前我觉得你是怎么样，我一直赞叹你，原来你不是那种人，就马上另外一个方式来骂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房子盖了那么好的房子，突然快要倒下去，他要借给我们的那个砖块呢，他要拿回去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房子慢慢会倒掉。所以印度那个修行人说啊，你来赞叹我，意思是你借给我一个砖块，所以我不要这个砖块还给你，我不要，你尽量不要给我这种砖块，你不要随便来赞叹我，我不需要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痛苦，所以我不管你赞叹还是骂的。所以这里也是发生的差不多，所以佛陀就一直提醒所有的出家人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跟你一样，刚刚我们讲的，人家来赞叹你，你快乐，意思是人家借给你盖一个房子一样，有一天他们会拉回去，拿回去的时候，你会很痛苦，你的很好的房子会倒下去。所以修行人最好是不要管人家的批评跟赞叹的东西，听一听，当作这个是无常的东西，马上过去就好，就不会被这个八风里面的风呢吹到自己没办法自在这个是一个部分。然后佛陀就问所有的出家人，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来赞叹佛陀，支持佛陀，每个人希望我讲的法一定会有原因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些比丘们就说，我们知道一点点而已。所以这部经里面讲的是它有佛陀有小小的戒，我们一般人受的戒是几个戒呢？五戒，对不对？凡夫的人，我们一般的社会的人受的戒是五戒，这个佛陀已经做到了。还有比这个高一点的，我们会说什么八戒，对不对？还有高一点的有十戒，对不对？再有高一层的，他一层一层高的所有的东西都有做得到，所以那个叫什么呢？一般的戒。还有高一层的戒，有的时候我们有收戒，有戒怎么样，但是还是社会上做很多很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，还是会继续做。有的是算命的，有没有算命的东西？我们出家人很多地方还在做，对不对？算命了，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还在做。所以这部经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重小小的戒是什么，然后中戒是什么，然后高的戒是三个戒，有分得很清楚。所以这看这三个戒了以后，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大部分归类在哪里都很清楚。佛陀说我们不要做的事情我们还是会继续做，可能是时代的关系，可能是环境的关系，我们会做。所以做也是我们常常有提醒，我今天要走的路是什么呢？是解脱的路。所以我做的东西虽然不对，我还是要有一点要改，心里有一个忏悔心，我做的不对，我还是要改，不断的走对的路。我们来看一下一点点大概的观念我们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看那个消的戒，消的戒里面包括什么？它有包括到十个戒。五戒里面第一戒是什么呢？不杀生，对不对？还有不偷东西，不邪淫，还有什么呢？不打妄语，对不对？还有不饮酒。第六个呢？八戒里面不会随便吃东西，对不对？ 其实有的时候说过午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说过午。过午的意思有两个意思，有的人有已经提过这个问题，过午跟没有过午有什么差别？为什么一定过午？其实佛陀时代他没有过午的观念，他刚成佛的时候没有这个过午的观念。他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不要随便吃东西而已，你吃饱了就好好的修行就好了，然后一天吃三餐都没关系，但是不要随便吃，你不饿还是一直忙着找东西吃，那个才叫什么呢？是不按照时间吃东西，就是一直被那个胃呢，我们就同时被它同时，所以不要这个胃同时我们，所以恶意是你按照时间吃就好了。古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因为佛陀时代都是托钵吃东西的嘛，托钵的时候他也没有固定的时间，哪一个时间要去托钵他都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，所以人家很多出家人呢，他就饿的时候就去托钵吃，所以有些出家人呢晚上去托钵啊，晚上很晚的时候去托钵，晚上是人家吃饭吃饱了以后，家里没有洗碗的地方，他就拿所有的钵啊碗啊那个锅子拿来在外面托外面洗。所以有一个小姐，有一次发生意外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个小姐她在家里吃饱了以后，拿锅子啊碗啊那个盘子全部都拿出来，家前面还在洗，那个是暗暗的地方啊，天已经暗了，看不太清楚，突然有一个出家人来站在他的前面来托钵，所以这个小姐她就怕得很大声音叫啊，说鬼来了鬼来了，她以为是鬼，所以刚好那个小姐是她是怀孕的，怀孕的小姐她因为吓到的关系，她的小孩就突然生出来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这个出家人让这个小姐怕到吓到了，所以这个消息呢越来越变大的时候，佛陀就说好，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晚上不要吃，那是麻烦，因为随时都去托钵找人家麻烦，好吧，我们从今天开始过午不要吃，我们尽量吃早上一顿饭就好，大部分是出去外面托钵托一次就可以吃到早上跟中午的饭，所以变成什么样呢？过午其实所有的戒律呢是一直一直改变，对不对？古时候的是什么呢？不要随便吃，你随便吃东西才叫什么呢？就 vigala， gala 意思是按照时间， vigala 是不是按照时间，然后佛者呢是食物，不按照时间吃的食物，那个叫过午的意思。但是现在呢大部分变成怎么样呢？中午十二点以后我就不会再吃了，变成过午，意思是我晚上的部分我就不在意了，所以变成过午不吃。过午不吃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有其他的原因，你有的人是晚上吃饱了以后还要打坐静坐，静坐之后会怎么样？刚刚吃饱你打坐就会打瞌睡睡觉，容易睡觉，你就没有好没办法好好的修行，所以才佛陀教做什么呢？最好是我们修行人也不是那么努力的工作，不用用那么大的力，所以晚上不吃也是不会害到我们的身体，所以好好的修行的话，过午是很好的一个方法，是为了鼓励人家来好好的修行，佛陀就做一个过午的一个想法。所以这个八个戒里面，这个也是一个部分。还有另外一个八戒里面第七戒呢，第七戒是什么？八戒里面对，没有跳舞，对，不要跳舞，不要听音乐，不要打鼓，这种东西我们很难做，现在我们的社会都是被这些音乐吸引进去的，连我们佛教界里面也是都一样，怕人家来不听佛陀讲的经啊， 就是我们配音乐，为了很舒服，耳朵舒服，我们还是要配音乐，对不对？当作佛教的音乐，其实所有的音乐都是音乐，但是我们说佛教音乐，怕人家误会，所以我们说佛教音乐，当作也是音乐。所有的音乐都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耳朵舒服，没有其他的原因，为了耳朵舒服。所以我们被这个声音呢吸引进去了，所以我们佛教界全部都是现在哪里哪里都有，做一个 CD 啊都是配音乐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讲经里面是配音乐，什么都配音乐，怕人家不学，纯粹讲经的时候人家觉得马上会打瞌睡，所以为了不要打瞌睡，我们就配音乐进来了，我们就被什么呢？被这个音乐吸引进去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这种习惯，一直累积这种习惯的话，以后呢人家没有配音乐的讲经的话，我们就不想听了，对不对？虽然是好的东西，都是被音乐害我们，就让我们就不要了，以后没有这个的话我不要。所以听当中如果知道没有音乐你可以好好的听，这个是没关系，这个才叫修行。所以修音乐可以当作一个修行，你听到当中不会被这个音乐吸引走，那个字才叫音乐。然后打鼓，有人很喜欢读音乐系的人怎么办呢？不用学佛了吗？如果按照那个八戒里面来说的话，读音乐的人就不用学佛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这样的，你要读的东西你就好好的读，当作你的一个职业，这个是佛陀没有反对，就是每个人，但是真正的好好的走解脱的路的话，这个东西你最喜欢的东西慢慢要减少，慢慢放弃，当作所有的东西都是喜欢的，